一个子民。我们翻过来，你翻到下面这一章，等一等哈，我暂时我们看看这一章启示录第十三章。那这不是有巨人的像吗？这不是有四匹是就有不是告诉我们四只兽吗？那么这个呢，大概那下面这个图就是它有七个头，然后呢有七个头，有十个脚，那么这个应该就是启示录所给我们看见那只兽，应该是第四只兽，因为它有十个脚，但是呢，它又是其他三个兽的集大成。所以我想我们大概把那个图画画在那里啊，然后再翻过来。那么666的确跟1260中间有一点的关系，这个关系呢，你如果从这个几何图形可以看得出来。那我想也是为了弟兄姊妹，帮助弟兄姊妹稍微解释一下。比方说现在我们拿153来做例子，153你看哈，最外面可以画一层的，画一个三角形，然后再往里面，所以一共有六个相似三角形，这叫相，都是很相似三角形。所以这样的话，那现在我们要问说，这个最大三角形的点数有多少？最外面的，那当然一共17，17再17要减去3嘛，刚好是48，所以最外面的是48。那么一共有几个三角形？有六个三角形。我们现在假定每个三角形都膨胀到都像最大的三角形一样，所以我们说膨胀后的数目总数就是48×6等于多少？等于288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，153跟288中间的关系是这样的关系。好，那么我们用同样的做法，现在我们来看这个666。那么你如果用同样的方法的话，你会发现说这个666一共有12个相似三角形，记住了，有12个相似三角形。那么最大的外面三角形的点数一共多少呢？是36×3再减3，所以是105。好，如果我们算膨胀以后，就是说如果我们假定说这十二个三角形，每一个三角形都像第一个最大三角形那么大，那么它总共有多少点数呢？刚好是12×105，就等于什么？就等于1260。那么现在很有意思了，你看见吗？现在12个三角形就好像12个星一样，因为我们叫星，你可以说五角星、三角星，你说六角星都可以。所以呢，这个很明显，你看见说这个12个三角形好像12个星。那么然后呢，105呢可以写成30×3.5。那么好了，如果12×30×3.5，12给我们看12个三角形，叫你想起12颗星。然后30×3.5，30很自然叫你想起一个月有30天，所以想着月亮。那么3.5呢？那这1260这个3.5，当然很自然叫你想起3.5载，1载、2载、半载。所以呢，你看这个背后很自然的，一个是星星，一个月亮，一个太阳。所以我们不知道为什么，我们只是把事实告诉弟兄姊妹，就是说在666的背后，如果根据它几何图形的话，它有可以跟1260连，就是跟1260可以连在一起的，是这样连法的。那为什么这样我也不知道。还有呢，你如果看见这个1260等于12×30×3.5的话，那么整个的方程式，整个的公式呢，就是星星、月亮和太阳。所以这是非常稀奇的。你看，当圣灵启示这一段的奥秘的时候，那么他就给我们看见666，那么这个是原来是什么？是兽的数目。好，那么这个呢只是开始，我们就是这样，我们还是不明白到底兽的奥秘是什么。所以我们读到17章的时候，我们很快跳到第17章。我们跳到17章的时候啊，我们先要看这个第3节，我被圣灵感动，天使带我到旷野去，我就看见一个女人骑在朱红色的兽上。 我们现在暂时不去管那个女人是谁，我们知道女人其实在受伤。然后呢，下面第九节，智慧的心在此可以思想。那七头，七头当然指的兽的七个头了，因为兽女人是坐在兽的上面，那么结果那个七头呢，就是女人所坐的七座山。那么这个，所以现在这个兽的奥秘当然跟那个七个头有关系。那么七个头代表什么呢？七个头代表女人所坐的七座山。女人呢，既然坐在兽的上面，那么但是其实呢，这个就坐在七头，而七头呢就是七座山。那么你就知道说，这个女人是坐在什么地方了？因为我们知道七座这个罗马呢，向来称作七山之城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里的七个头，你讲到敌基督的国有七个头，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么这个敌基督的国是第四个帝国复兴没有错，但是它的座位、它的首都在哪、它的中心在哪里呢？很明显是在罗马。那不止如此，不光是这里指着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说的，那么七个又是什么呢？又是七个王。所以又是在这个首都里面做王的罗马七个皇帝，明白吗？那么现在呢，敌基督呢就是里面的一个，你只要把它找出，你只要能够找出其中一个，你就找到答案了。所以现在很清楚的，你知道罗马帝国第四个帝国是包括走入历史的帝国，罗马帝国和将来要复兴的罗马帝国。主耶稣降生的时候是降生在罗马帝国，主耶稣回来的时候应该是在复兴的罗马帝国。好了，但是在神面前它是一个，是一只兽，是完全一只兽。所以你算七个头的时候，你要从走入历史的一直等到将来，通通要算在一起的。所以你这样就很清，一共是几个头呢？一共是七个头。然后呢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七个头又是七个王，就是七个皇帝了。那么五位呢已经倾倒了，一位还在，一位还没有来到。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总共是七位了。那么现在你知道说，前面五位已经倾倒了，那就是在罗马皇帝里面有五个呢已经倒了。那倾倒在原文就是他们都不得善终。不得善终。那么其实呢，你如果好好去看，当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，其实已经好几个皇帝了，不止五个啊。但为什么只讲五个呢？不要忘记，第一要记得一些，就是说这个他们呢，他们这个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七个头上面有亵渎的名号，明白吗？所以这个七个皇帝啊，他都亵渎神，意思就是说他们都称自己是皇帝。所以不是所有罗马皇帝都称自己是皇帝。所以现在如果在约翰以前，他要看这些皇帝，他有五个是倾倒了，表示说他是一面称他自己是皇帝，然后又是不得善终的，不是自杀就是被刺杀的，不是善终的。所以这样算的话，你可以算出五个来，很清楚的，五个来。然后一位还在，就是当约翰写启示录的那个时候，皇帝叫窦米先还在。那么再下面一个呢，就是谁呢？就是谁呢？就还没有来，就是谁呢？就是那这个一位还没有来到，他来的时候必须暂时存留，所以那个第七位应该就是敌基督了。但是问题在这里很有意思，第十一位，那先前有如今没有，就是第八位，他也是和第七位同列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要知道敌基督是怎样的一位呢？他是先前，所以这就第八节说，你所看见的兽先前有，他已经来过了，所以已经有过了。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这个敌基督呢，应该在罗马帝国已经出现过，已经先前有，如今没有，但是将来呢要从无底坑上来，但是又是七个王里面的一个，你看见吗？不过他应该是第七个，因为第五个王已经善终了，已经倾倒了。窦米先现在还在，那将来有一位要出来，就是在五个王里面已经出现过的，他已经先前有，将来还要有。所以现在你就知道了，你要知道确定到底那个人是谁，你只要到前面的五个王里去找，这五个王里面有没有哪一个他的数字刚好是666的，如果是的话，那么很清楚了， 那么这个人曾经在历史上出现过，但是有一天他还要出现，那么敌基督呢将来是这样的一位，那么应该第七位，对不对？但第十一节说，那先前也如今没有，就是第八位，他与第七位同列。这什么意思？因为第七位他得了死伤，他死了，结果又复活了，所以他一面是第七位，一面又是什么？又是第八位。所以这样你就能够知道说，将来的敌基督要出来的时候是怎么样的情形呢？那就是说，你只要看罗马帝国里面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物，那将来敌基督出来的时候，他的灵就是那个人那样的灵，就一模一样的。所以这个是什么呢？这个就是那个兽，就是这个就是七头十角兽的奥秘。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这个我们知道说，约翰怎么被砍，约翰现在就得着这个秘密了。好，所以现在呢，我们需要另外一张图来帮助我们。这个呢是应该翻过来，再翻过来这张图，应该这张图。那这一张图你看见吗？七个头就是七座山。如果大家到罗马去的话，这是大家给他的地图，最左边是很有名的泰伯河。然后我们把一座一座山的名字告诉弟兄姊妹，你算算看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刚好是七座山，一点都没有错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哪几个皇帝我们帮助大家一下。这个最左边，最左边那都有他们的像，所以我们用铜板的这个像。那第一个是犹流大帝，第二个是提比流，第三呢是科提鸠莱，第四呢是哥老丢，第五个是尼禄，第六个呢是窦米仙。那么很有意思，前面这五个都是没有善终的，不是自杀就是被杀的，很清楚，而且他们自称自己是谁，所以很清楚了，五个倾倒了。那么不要忘记，敌基督的是先前有，明白吗？那么现在呢，这个现在没有，现在没有，因为现在没有。然后呢，将来要从无底坑上来，而且他是第七位也是第八位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剩下的就是我们在这五个皇帝里面，我们算一算他们的名字，哪一个是最靠近666的？是尼禄。为什么？因为凯撒尼禄在希伯来文里面，你如果把它的数字加起来的话，刚刚好是666。所以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明白过来了。我们知道说，等到将来敌基督要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如果你仔细去读启示录第15章。那里告诉我们说，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，好像青蛙从龙口、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，敌基督的灵是什么样的灵？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是什么样子？那么就是这里所告诉我们，原来呢，他就是尼禄的灵。所以如果大家好好的读圣经、读历史的话，你就知道，你读读尼禄的故事，你就晓得将来的敌基督会是什么样子的。许多读历史的人，写历史的人讲到尼禄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就直接说他，实在说来他不是个人，他实在就像一只兽一样。我们知道说，当是他的妈妈把他带到王位上，他妈妈毒死了哥老丢，这里面所讲他前面的哥老丢，那么把他毒死了以后，然后就把尼禄就带到王位上，结果呢，他要毒死他的母亲，好几次用尽各种办法，怎么样都不能把他母亲毒死，所以最后呢，他就邀请母亲到一个地方去度假，然后就请他坐一条船，那条船原来会沉的，所以没有多久以后那个船就沉了，幸好呢，他的命很大，结果这个他的母亲就从那个地中海啊就爬上了，就游泳游到岸上，结果他的儿子还是派人把他刺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这是尼禄。不止如此，他的太太怀孕的时候，他一脚把他踢死了。等到他再婚的时候，他娶了这个美男子。他不光娶了个美男子，而且他要宣告全世界说，他们要把他迎接，他的美男子就像迎接他的新娘一样。所以在罗马的街头上是大张旗鼓，大家可以看见在街道上这个皇帝怎样娶了个美男子。 那弟兄姊妹，对我们今天来讲，很多地方叫我们做梦也想不到的。那不止如此，他不止在罗马做了一次，结果他在哪里，在这个希腊，在哥林多，他又做了一次。所以如果你仔细地去读读尼禄的历史，然后他为着要好大喜功，他要重建什么呢？重建整个的罗马，因为罗马城当初是奥古斯都建起来的，但是他觉得他要做的比奥古斯都更好，结果他就放火就把罗马城烧了。等到真的大家都跪罪于尼禄的时候，他就找了基督徒做替罪的羔羊。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，教会罗马就有了一次大的逼迫。我们如果大家到了罗马去，你知道你今天所看见的罗马的竞技场，那个时候根本没有，保罗那个时候根本那是个湖。那么就在罗马竞技场的快近，就在旁边，那个时候就那个可以说是有是皇家的花园，就是他的就是尼禄的，他盖了一个黄金宫，他整个的那个从门口到里面，那个整个都是黄，旁两旁都是黄金。那么然后呢，他黄金宫呢，他这个上面有天花板，然后天花板宴客人的时候呢，那么然后里面有这个香气可以飘出来。那么等到他盖好黄金宫，他大大的告诉别人说，他说我本来在我从前过的日子都不是人的日子，现在我终于第一次开始过人的生活了。那只是说他在黄金宫里面过非常奢侈糜烂的生活。那么就在那个大概就在这个罗马竞技场那个进门口的地方，他立了一个偶像，是他自己的。那个像呢，是比当时世界七大奇观那个偶像，那在哪里？在罗德岛，那保罗也一定看见过的。那就是在那个罗迪岛啊进港的时候，那么有一个大象，那个大象叫 Colossi， 就是一个巨象。那个巨象为什么是世界七大奇观之一呢？因为所有的象的脚都是并起来的，这个不稀奇。但如果一个巨人的象，它的脚是张开的，那这个是工程上要花很大的功夫。那么然后那个海那个船呢，就从底下进去。所以那个世界七大奇观之一，那尼禄为着他称呼自己是神，他亵渎的缘故，所以呢，他要盖一个像。那个时候这个像比那个像还要高。那么他的头，这个整个的四周围像太阳一样是外面的发光的。那么等到他逼迫基督徒的时候呢，那么你知道整个进到他黄金宫里面，两旁到了晚上的时候，你看见都没有灯的嘛，所以就把基督徒的这个尸体呢就裹在兽皮里面，然后在旁边就在两旁就当着火炬在那点着。然后呢，尼禄自己骑着马车，非常兴奋的，好像喝醉酒一样。那弟兄姊妹，你那个时候你所看见的尼禄，就是什么？就是圣经里面所形容，一点都没有错。那么不止尼禄是如此，整个罗马帝国也是如此。他们为着讨百姓的欢心，你看等到罗马竞技场刚开始盖好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不知道有多少只兽就遭殃了。而且他们让这个斗剑士跟人跟人斗，然后人跟兽斗。当他们看见流血，当他们看见死亡的时候，全场欢呼。你看见吗？不止人，皇帝是如此，上上下下都是如此。人慢慢堕落到一个地方，你只看见兽性的发泄，你看不见人性的表现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讲到整个的世界，讲到罗马，为什么保罗讲到这个，讲到同性恋，讲到这些罪的时候，都是对罗马讲的，因为当时罗马就是这种情形，是福音把他们从这种情形里面拯救出来。但是很可惜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敌基督的灵又重新的笼罩这个大地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慢慢有很多事情你认为不可能发生的，它现在居然能够发生。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耶稣死的时候是死在提比利亚大地，叫提比留大地。这个提比留大地他做同样的事情，你看最后的12年他不在罗马，他从此以后君王不早朝，他在罗马不要过那个日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在在罗马南边大概2.5个钟头的地方有一个岛，那个岛叫做卡普利岛。 那现在很有名的度蜜月的岛，但是其实从罗马皇帝那个时候就开始，已经是他们度假的圣地了。结果罗马皇帝呢，他们就到了那里去度假，用那些奴工呢，就建造了很多很多的建筑物。那么在许多奴工里面，他找到很多的美男子。结果他觉得我不要在皇宫了。结果最后的十二年，就包括我们主钉十字架那一年，他在哪里？他不在罗马，他是在卡普利，可以说在罪恶的深渊里面统治了整个的世界。难怪我们的主就在那个时候为着全世界所有的罪人钉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不知道那个是罪有多黑暗。你若真的到了罗马帝国，你所看见那个情形是这样的情形，那将来复兴的罗马帝，将来敌基督国是怎样的国呢？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要你在历史上所能找到最肮脏、最污秽、最见不得人的，有一天弟兄姊妹你看见要出现。所以不要觉得稀奇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慢慢这些重新抬头的话，证明教会失败，证明教会软弱了。当初就是因为罗马帝国征服世界，但是基督的福音征服了罗马帝国，因着把他们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，就把他们从这种见不得人、肮脏、污秽这种情形里面拯救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这就是福音的得胜，这就是主所要做的。如果今天你看见这些东西重新抬头的话，证明什么？证明好像福音的力量弱了，好像教会的能力软弱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教会今天必须要悔改。今天我们要看见，当这些事情重新发生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慢慢慢慢我们回到罗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所有罗马帝国那时候见不人的事，今天又重新今天在欧洲，不管到什么地方，有的人说这是很先进的，这个是21世纪的事，没有这件事。这证明什么？证明人又退回到罗马，又退回到了兽的世界。那就是那个圣经明明给我们看见，一只兽、两只兽、三只兽从地中海里上来，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现在我们清楚了，我们知道说，当兽真的在这世上掌权的时候，那就是黑暗掌权的时候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到底等候敌基督吗？还是等候基督？我们当然是等候基督。我们巴不得在这以前我们就逃走了，我们巴不得在这以前就逃到神的宝座前，我们就逃到主的面前，我们很自然就来到这个大这至高者的隐秘下。那不止如此，弟兄姊妹，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很自然的就我们就听从主的话，我们很自然的在这件事还没有发生以前，我们就被踢走了。所以我们虽然是讲敌基督，但是呢，我们的目的是等候基督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要逃，这是空前绝后的灾难。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看见欧盟居然慢慢慢慢的变成了敌基督的国，那已经太晚了。现在你看在整个欧盟的势力里面，最强的三个国家就好像圣经所说那个三个角一样，有一点影子了，那就是英国、德国跟法国。那么到底将来敌基督是怎么样又产生的，后来又怎么样把这三个国打败的，我们不清楚，圣经只稍微点到为止就是了。但是主说，我已经都告诉你，我事先已经告诉你们了。弟兄姊妹，如果约翰得着了背起的秘诀，我们也应该在主面前得着教训。所以这样的读圣经，不是叫我们等候基督，给我们看见呢，我们乃是应该更是等候，不是等候敌基督，乃是等候基督。所以这个应该是我们的盼望。好，我想我们这一堂就说，亲爱的主，我们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里，求圣灵继续做翻译的工作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些话也许对有的人有些难，但是主，我们相信圣灵能够帮助我们明白。我们有一点的休息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，阿门。